大众请合掌恭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放下。
再请合掌。众生传三千，皆 以上终生记是这个古典的讲经啊，这个开始的时候主法法师要唱一遍终生记。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开讲这个楞严经大佛顶首楞严经啊，把给他一个题号叫做楞严经讲解。那先讲一个引言啊，今天是讲序文啊，那先讲引言。那引言就是简丰文居士还有林国英居士我跟他们认识十多年了啊，那大家很有缘跟他们就很朋友一样现在很感谢他们很真诚而且很如法的去请我来给大家讲解佛经我也很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拨冗来听讲结这个法缘那简居士是说我讲什么经都可以但是后来我就选择了这一部经这个简居士他们来请法呢也是很如法就是不止请一次那就像经里面呢这个菩萨请法顶礼佛啊然后如是三请他们大概也有三请吧所以是很如法那我一直到今年十月的时候才决定说要讲这部楞严经这个因缘是由于我最近在十月底的时候正好把楞严经注完了总共大概有100万字现在正在校对排版所以这是一个因缘另外一个就是这部经这个很好非常的殊胜所以就决定讲这部经听简居士说我们这里大家程度都很高那就是喜欢深的经那么这一部经我想够深了依我的看法呢这个在大乘经典里面有两部最难的经最深的经就是楞严经跟楞伽经楞伽经是我在38岁的时候就已经做出来了那时候闭关那有一部楞伽经译观那现在我这是倒过来先注最难的然后再慢慢那个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开讲这个楞严经大家共尝法味共证菩提那么首先讲本经的梗概本经的梗概依照这古典的讲经方法通常是依照这个天台的五重玄义或者是华严宗的十玄门来讲但是我是觉得那种讲经的方法固然是很好了它大概你所要讲的涵盖的这个序文方面都应该都包括在内了内容但是那种格式可能对现代的人不是很适合所以我就内容是有了但是不依照那种格式我觉得那个希望这个祖师不要见怪这有点八股这样的因为这是固定的格式嘛所以我们就不要讲说是什么玄什么玄就直接就进去了而且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天台华严称为这个教下而这个楞严经呢是宗门的东西那宗门跟教下不见得一定要相对但是呢显然是在讲解的时候是有所不同所以我们也不一定说就要依那个教下的这种讲法好，所以我就用这种比较前进 深入浅出啊，这种现代人容易理解容易接受的方式来讲，那我总部楞严经义贯也是用这种方式啊，只要程度够，然后读过国中，大概都可以听得懂啊。本经的基本架构，可以说你们有时候可以看参考那个，是我们那个叫什么投影片，你们参考投影片。那我上面那个右上角都有一个 page number 吧，哈，有第几页。那我若跟你讲说下一页的时候，那你就换了，我这里都有记好了。我准备这个教材，因为以前教书嘛，这个也好像教书一样，就准备教材教具啊，花了2天多的时间啊。我这个板书不是很漂亮啊，请勿见怪啊。这个板书是我教学的那种专有名词，就是写在黑板上的书法啊。本经的基本架构可以说是从破魔开始到破魔结束啊。那么也就是一开始啊，佛是说首楞严咒破外道先梵天咒，然后破魔，一直到最后佛自说五十重阴魔，教这个修首楞严法门的人啊的行者如何破魔作为结束。那么于其中间呢，就种种的破例啊，这个是阴明学上讲的破例啊，有破有例，破就是破次，例就是建立啊，破次邪法建立正法啊，有破有例。那么但是呢，都是以破魔为主轴啊，它的基本的主轴主干就是破魔啊。那四魔如果破的话，但这里不只是四魔，这一部经可以说是破魔大全了、这个魔就有50种啊，不只是四魔而已啊。那么四魔如果破，成佛就在望了啊。所以略说本经的结构，那就是自阿难四堕，阿难四堕就是四现堕落。四现堕落是什么？就是说阿难被那个淫女用那仙梵天咒，他妈妈用仙梵天咒把他射去了，然后当然他妈妈还修摩登伽修护魔啊，那个密教就是所谓的护魔，然后把阿难吸去了，那阿难就差一点堕落，就是阿难四堕。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佛入定放光，入首楞严定啊，放光说神咒，然后就佛赐文殊菩萨将咒，带着这个咒啊去解救阿难，那么这个就是破魔的开始啊。然后阿难被救回来以后呢，他就觉得很惭愧，然后觉得自己只求多知多解，不悟真修，所以没有定力，没有定力呢，所以碰到境界就不能把持了，就把持不住了，所以他就很惭愧很后悔，然后就请求这个如来教他怎么样修定，要有定力才能够克服嘛，才能对付这个逆境种种境界。所以阿难就请示修定的方法啊，那佛就方便示导，那就一步一步的引啊，就历经这个七处争心，其实叫做七处破妄才对，七处争心是流行的讲法，其实是不对的，应该是七处破妄。破妄什么？破那个这个妄想啊，破七种妄想。然后破妄之后，妄灭了以后就显真，所以十番显见，十番显真见啊。这个显见的见的是能见者，能见者就是异于本性，本性能见啊，不是妄心能见，也不是妄事，也不是妄根啊。 所以显示见性，然后能见之性显示之后再开示五阴六入七大十二处十八界啊，现在换成第二页了啊，十八界皆本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么这个地方，这个就是本经里面所要建立的最重要的法门。那么这个五阴六入七大十二处十八界皆本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你把这个经拿起来翻开第一页啊，那个经题大佛顶如来密因，有没有啊？这个前提是如来密因，这个本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就是如来密因，如来自修行的本修因呢，就是这个秘密的本因啊啊，那就在这里开示了。那开示了以后呢，就令阿难等就信解契入如来藏妙真如性之后，如来再次与会的二十五圣开示众人此如来藏妙真如性之用。那也就是你悟了本体以后依体起用啊，依体起用，那么这就是所谓的二十五圣自证境界。二十五圣就包括大小圣、诸圣人啊、菩萨跟大阿罗汉，就二十五位啊。那么最后一尊就是观世音菩萨了啊的耳根圆通，令众生闻如来藏之妙果而欢喜发心，依此修行。那么开示依如来藏修得妙果。众生发心修行之后呢，就再回到开始的真修行路，也就是如来已经呈现了这个如来的密因，然后又呈现了这个诸圣人依这个如来密因所修的妙果，然后现在接着就要告诉与会的初修的或是比较低的菩萨呢，要怎么样能够在这条路上修下去，所以就从头开始讲修行的路啊。所以这个如来的说法通常都是有果树因啊，有果树因就是倒数回去，比如说以小圣的苦集灭道，苦是因，苦是果，集是因，然后灭是果，道是因，那先知道苦，知苦以后求其因啊，然后先知道这个灭的果的殊胜，然后所以要求这个修道之因，这样子，所以倒过来。那为了开始真修行路啊，阿难就请佛重说大咒啊，就是把那个楞严咒再说一次，因为楞严咒就是等于是阿难的恩人呐、啊，救了他了啊，令他不会破戒啊，所以，请佛说大咒，说了大咒以后，阿难又请示这个末法时期或是修行人怎么样能够建坛结界，然后修守楞严大定的法门。那因为本经的法门呐、啊，楞严法门啊。也就是楞严法门的骨干，那就在于这个大佛顶咒。如来救度阿难免于堕落，也都是用这个大佛顶咒。那大佛顶咒的殊胜威力呢，经中都有讲啊。那个不仅是度众生呢，如来自成佛道破魔，也都是依大佛顶咒啊。这个大佛顶咒啊，我们显教一般都叫做楞严咒，那密教都把它称为大佛顶咒啊。即众生乃至一切诸佛修定破魔啊，都是依这个大佛顶咒。如来大智开示 首楞严法门的基本做法之后呢，又详述四种清净明慧以及大圣菩萨的六十位修正之真菩提路。那六十位修正啊，通常这个大圣菩萨道就是五十二位嘛，啊、哦，性住形象地，然后等觉妙觉，总共五十二位，这是一般的。那楞严法门里面呢，他为了要实际上能够做得到，比较好做一点，所以加了几个，就变成六十位啊。那么这个 page three， 第一个是三见次位，就是除其助因，枯其正性，为其现业。这个我们等到讲经讲到的时候再详细讲。好、哦，先有一个三见次位，然后在第二个呢干慧地啊、哦，然后入了干慧地，再下去才入实性，也就是从初性到实性，然后再入实住，再实行，再实回向，然后实回向下面呢不是直接就入初地啊、哦，不是就入地了。而是要有一个四加行位，就软顶忍四第一位，然后再入十地，因为十地是就近的圣位啊，所以必须要先加行、哦、然后再来是等妙，所以总共是六十位。那如来开示的出世间无上菩提道之后呢，再细述世间的一切众生的因缘果报，那先令知圣人解脱的境界，那然后再令凡夫知道这个禅府的境界啊，于是细述三界的实习因、六交报及四生，就是卵胎湿化四生，然后七趣啊。现在不，我们一般讲六趣，对不对？那楞严经讲七趣，加一个什么趣呢？加一个仙趣，仙趣就是。中国人特别喜欢的，想要做仙呢、啊，成仙啊。那佛说有十种仙，而且详细的讲这个仙是怎么修的，那他们的限制是怎么样的，缺点是怎么样，都讲了详详细细的。所以种种的一切的邪魔外道，全部都讲得清清楚楚的啊。那所以呢，这种七趣的就是有这个种种的地狱趣。有十种鬼趣，有十种畜生趣，有十类人趣啊，有十类的仙趣以及诸天趣，这样子。好，那这个就是七趣啊，就讲众生的那个轮回的果报。然后了解了一切圣凡种种境界之后，以及它的因果啊，接着再开示正修首楞严三昧时的五十重因魔，那么这个就是本经的最高潮了啊，也是本经的这个最重要的地方，因为其他的经没有这样子。其他的经虽然也有讲到这个觉知模式或是模式，像大波涅槃经有很多模式品啊，然后大智度论也有讲这个模式品，但是都没有讲得这么清楚，那只有这部经才讲的最清楚。那因为这部经讲破魔最清楚啊，所以等于是魔的克星啊，啊，所以呢佛说这个末法时期一切大圣经教要灭的时候呢，这楞严经先灭，因为楞严经一灭了以后，魔力就没有人能够治它了，所以就魔不只是说魔强法弱了，这个就没有人能够克制他了，所以那时候就佛法就迅速的灭亡。所以要知道这部经的可贵就在这里啊。那么所谓的五十因魔啊，也就是啊修定的时候会碰到的五十种难关啊，那么也就是禅定的五十关呢、啊。啊、哦，或者是禅宗五十境啊、哦，那么这个都是指要修定才会产生。当然了，这也不尽然是这样的，因为有一些人业障太重了，稍微念点佛，他就 有障难出现了，他念念个短短的经他也有障难出现，所以不见得。但是当然呢，你修到越高深的时候，你的障难会越多，要破坏你的无形的就越来越多，更不要说是冤亲债主。现在讲的这都不是冤亲债主哦，哎，这个都是内外阴魔。当然这个内外阴魔呢，主要还是在于自心，因为乃行通瓦贵啊，内神通外鬼。如果自己内中心中无内魔的话，外魔不能得逞，所以肉必自腐而后重生啊，所以人必自坏而后人能坏之，这样子。所以必是因为自己的心中有问题，所以才会引得外面的魔有机可乘，这样子。所以所说的这个五十重阴魔啊，如果是以中性的来讲，那么应该是说禅宗五十境啊，习禅的时候有五十种境界，所以它不一定啊，它不必是魔境，是不是魔境呢？就因人而异啊。那么如果是修定的人呢，对于这些定中所显现的境界啊，心不贪着，这四个字你要注意啊，记得。心不贪着，不执取，不意不念啊，这个贪着是要攀缘执取意念，这个都叫贪，都是贪着的份上。然后喜爱啊，欢喜与他人说，全都包括在内啊。那如果生种种境界不生欢喜，乃至于不自以为大，那这个就是不生贪着。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不但这五十重阴魔不会构成难关或是魔境啊，而且还可以说是善境界。所以是善是恶，决于一心，行者一心，自己一心而决。但是呢，行者心中如果生贪着，就马上为魔所趁，给他找到漏洞了，因为你有缺点，他就能够钻进去了，而就会马上转此魔，转此善境界变成魔境，就马上就被他利用了，但是行者自己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不觉，而且会觉得自己越来越伟大了，越来越了不起了，这样子，所以你看末法时期这个种种修行人，他们起先说自己有所证得的时候，然后都是他的股票指数都一直涨啊，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这个我没有玩股票不知道哈，那什么就是一直都是长红，是不是这样讲？然后一直到涨停板啊，涨停板的时候就说他是成佛了啊，他是金刚佛活佛，他是什么什么什么上师什么的哈，一大堆无上师啊等等啊啊，就都来了。那个不只是说着魔而已，那个佛在经中里面讲很清楚，就是说魔看到你这个有机可乘，他就非因入体或是非经入体，就魔就进去了，占领你的领土，然后就控制了你。那有时候 有时候是在外面的外因附体，是附外面，有的时候是在外面的没有还没有附体，在旁边会跟你讲话，对不对？那个叫做幻听，对不对？好，那个还没进去，他进去了以后呢，那个声音就从里面出来了，然后到后来不是声音从里面出来，根本那个声音就跟你的心是合成一体了，那个时候就完了，就本身已经你跟魔已经没有分界，就合在一起了，合而为一了，那这个时候就代志大条啊，那个就没人法度啊。好， 所以佛在这部经里面讲说，如果在禅定中有种种的现象，有种种的境界产生，你见到光啊，见到自己飞升啊，啊，见到莲花，见到佛啊，见到菩萨啊，等等啊，种种境界啊，听到佛为你开示啊，见到文殊师利菩萨来给你摸顶啊，等等，你就要这样思维，要知道施但功用啊，看那里，施但功用，暂得如是，非为圣正，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施但功用，这只是暂时的功用而已，这只是你在禅定中所现出来的作用啊。暂得如是，那为什么会禅定中会有这样子的功用呢？因为我们禅定哈，我们通常身体是四大所成，那入于禅定以后，这个四大会重新排列组合，重新调整。那重新调整的时候啊，因为要为什么要调整？因为心一清净以后，然后会要舍掉这个污染，舍掉杂染的业。那个杂染业，我们讲的比较你容易了解就，但是不是这样，不要这样想，就是所谓能量啊，啊、哦，那有些脏的这些能量要把它放出去，这样子。那放出去的那个要放未放之间呢，它那个整个那个四大五阴要重新排列组合，所以就有大的变动。有大变动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产生种种的幻象，那就是你所看到的那些境界。所以这个只是功用而已，这四大五阴再重新 reconstruct 的产生的这个作用，或是 restructure 啊，再重新结构，先解构再重新结构，这样子。那这个中间呢，转换之间呢，有这样子的功用，有这样子的作用出现。暂得如是，是暂时这样子而已。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哎，我昨天一坐，然后看到观音菩萨，或是看到文殊菩萨，然后第二天再一坐，哎，就看不到了，哇，就心里面很懊悔，是不是我退步了，怎么样了？然后就很怀念呢，哎，这魔障就来了，然后那时候魔就会赶快再现一尊给你看，哎，那时候你就中计了，哎，因为你想看嘛，他就给你看。看了你以为说，哎，我看到真的了，事实上你昨天看的，如果你就放掉了就好了，如果你不再执着，也不去贪念，也不去意念啊，执取的话，那没什么，那很好，因为你这个是整个这个四大五蕴在重新组合的时候的必然的现象。所以非为圣正，这样不是说你已经得到圣人所证到的境界了，不做圣心，你不要把它当作说你已经证到圣人的这种心啊，得到圣人的境界这种心态啊。如果你这样子的话，还可以称为善境界，也就是说，不把它当作说哦，我很了不起，我已经证到圣人了啊，这样子，那样子的话，还可以称为是善境界，这境界不错，很好。可是若做圣解。但是你如果把它当成说，哎，我已经证了圣人了，证到圣道了，啊、哦，乃至跟人家讲说，我已经证到初地、二地、三地、四地，或是乃至有人就讲说，啊，我证到稍微谦虚一点啊，说我证到虚陀洹、四陀洹啊等等啊，哎，这样很多啊，是不是？啊，不过你放心，他如果现在今天证虚陀洹，大概下个礼拜就证到四陀洹了，哎，都一直往上的股票我都一直涨，哎，那个就是这个魔啊，就是会。越养越大，就越养就越大，会成长的，就受群邪。好，下面其次说这个本经的方法论啊，就是 methodology 啊，方法来讲啊，就有破有立啊，有破有立，因为我们这个经典里面啊，有的经典是以破为主，有的经典是以立为主啊。那以破为主的，比如说中论、百论、十二门论，都是以破为主，以破次为主啊。比如说中论是破空破有啊，得到中论啊。那百论是破外道的， 十二门论跟中观论是一样的作用啊，只不过它小一点啊，所以它是以破为主。那像华严经、法华经、涅槃经啊，或是阿弥陀经、药师经、圆觉经，都是以立为主的，这叫建立正法啊，对于破次上比较不着重啊。那本经呢，就是破立均色、破立均等，也破也立，都很重要。那所谓破呢，是指破什么？就是破次凡夫外道、魔道、小圣乃至于大圣全教都要破次，把一切不究竟的、把邪的、妄的、不究竟的全都破次啊，然后邪妄不究竟的都破次以后入于究竟啊，就叫立了。那立呢，就是立的意思，就是确立或建立。那建立什么呢？建立大圣无上圣的心地法门啊，那就是如来藏真菩提路啊，这个就是所谓如来密因诸菩萨万恒首楞严啊，这个就是这个经题啊，啊，就是要建立这个法。然后再从教法上来看呢，这个本经就原设了显、密、性、相、禅、静、密、律，全都在里面。都原设了，就是圆满的设持了这些法，全都在里面。所以没有说哪一个法或是哪一宗的法比较好，而是都好。这部经里面全都有了啊，这可以说是大圣法门的大全了。但是呢，虽然是这样子，显密性相、禅净密律都原设了，可是还是以禅跟密为主啊，所以是以禅密为主。禅密的配合啊，怎么配合呢？就是外禅内密，先禅后密，由禅入密，以这样的步骤去修。那么第一个讲外禅内密呢，外禅就是外修楞严定，内持首楞严咒，内持心咒。第二个呢，先禅后密呢，是以禅来入解行，入信解行。信什么？就是信如来藏。如来藏不好信哦，不容易信哦，啊，那么信如来藏，然后能够信，能够正解，乃至于得圣解，因此起行，然后最后呢，以密入修正，然后这个时候密跟显就合在一起了啊。那由禅入密呢，是由禅信解这个不思议的真如本性。或真如本性的本体啊，那由如来的密咒及威神之力加持而修正这个不可思议之心啊。所以这一部经，以这一部经的利益来讲啊，可以说是非禅不得密，非密不正禅。为什么？因为你光是讲禅的话，那么常常都变成文字之解。那这部经提供你一个这个入这个所谓不思议如来的不思议的境界。什么叫密呢？密就是不思议境界，如来的不思议境界叫密。那么我们经由习禅而能够信解那个境界，但是那个是文字上。那么文字，所以叫做文字禅嘛，啊，那你真正能够很快的修正这个，而契入这不可思议的、不思议的这个如来境界呢？要怎么办呢？那除非就像显教这个三大阿僧祇劫修， 就慢慢修，慢慢修，慢慢消业障，慢慢消，消到后来就慢慢进入这样。但是本经就有这个方法，那就是不利生其祸法生。那怎么样不利生其祸法生？你干嘛要搞？没人我搞，没有人那么厉害。那么要靠什么？要靠佛力，要靠佛力，要靠法力。那佛有殊胜的法加持，然后你依法修持，就能够速证法身。当然了，这要有福德因缘善根，才能够如是啊，才能够听受如是殊胜法门啊，修持如是大法。接着讲楞严法门的三大主旨，第一个就是悟本性，第二个就是持心戒啊，第三个就是修大定。那悟本性呢是先行，那要先悟，悟而后修啊。这个悟当然不是究竟之悟了，不是大彻大悟，而是开始的那个悟，那么也就是所谓的始觉了啊。所以悟有三种啊，一种是解悟，了解的解，第二个是行悟，修行的行，第三个是正悟啊。那么解悟呢，就像始觉一样，开始的觉悟；行悟呢，就是像分正觉，就是菩萨历经五十二阶位的时候，一分一分的正道真如本性，那叫分正觉啊。那么大彻大悟的时候叫究竟觉，那叫正悟啊。那么一般人如果能够得到这个解悟，就已经很不错了，很不得了了啊！得解如来真实义，就是这个啊，这个就是解悟，对吧？因为一般的修习一种佛法，那如来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都不容易搞清楚，是不是啊？那你真正的解了，这个解也不是只是文字上的知解，而是这个唯识学所说的圣解，殊胜的了解。这个圣解跟了解有什么，或是知解有什么差别呢？这个圣解是跟清净心相应的，而不是跟第六意识的妄想心相应的，知道吧？啊，所以这个解悟是指圣解的悟啊。那么所谓解悟，举一个例子讲，就说这一大法门，然后这个里面很多很多经典，然后很多文字，但是你已经把握了那个要领，也就是说你在这个法门上已经开窍了，你通达了那这个法门的精神，这个叫解悟。而不是说你懂得每一个字，当然了每一个字的意思也要能够知道啊，但是最主要就是你把握住那个要领，那已经开了那个窍门了，知道它的精义所在，这个才重要。其他那些枝枝节节的你都可以去查，知道吧？所以要学法门是学什么？就学那个要领啊，对不对？学那个要领，学那个精神啊。所以我们俗语有一句话说，刚我几点灌，那个灌是什么？那个诀窍啊，你通了那个诀窍，一切都好办了。你不通，就是我们说这个人没开窍啊，所以这开窍是很重要。那么这个解悟就是好像就是在佛法的方法上开窍了这样啊。但是开窍是开窍，做得到做不到，还做不到了啊，只知道要怎么做知道了啊，那做得到做不到还要去做了啊，这样子。那么还要去做，那做一步就悟到一步，那叫行悟了啊，就分正啊。那所以这个就有点像武侠小说所说的吧，这个功力越来越深厚了吧啊，你这个修的越久了，这功力就越来越深厚，那一步一步的增加你的这功力，这叫分正啊。然后最后正悟呢，就是究竟觉啊。 究竟觉就大彻大悟啊，那么那就是等觉后心入金刚预定，断最后一分无明，而啊，那就是究竟觉啊，所以说等觉如佛嘛。